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，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。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，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，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？所以你会不禁自问，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？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
我要耶稣，我要耶稣，我每人需要耶稣。光明是我要他，黑夜漫步我要他，每人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。
不论你是谁，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的，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。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
我要耶稣，我要耶稣，我每人需要耶稣。
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，这些人的身份、背景、职业、性格都不一样，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。但奇妙的是，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，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。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，这也是我的经验，我永不会忘记。当我信了主耶稣，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，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了。我因为有了主耶稣，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。
我要耶稣，我要耶稣。
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，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。圣经上主耶稣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，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。求圣灵感动你，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。
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。
一位德高望重的上流人士盼望天国能实现于人间，他认为教育可以改造人，使人向善，并建立美好的社会。他观察到主耶稣的教训大有全能，耶稣也许就是那位上帝差来的大师。这夜他特来拜访请教，但耶稣的回答却令他大惑不解，因为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重生，人已由父母生出来了，如何能再生一次呢？与君一席谈之后，耶稣说出了人如何得永生的核心真理。请听圣经的记载。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声音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尼哥底母向他说，怎么能有这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在人群中，在社会上，第一种人呢，必是有道德、有地位的人。从刚才所读的圣经，这位尼哥底母就是第一种人代表。尼哥底母，他至少啊有五种资格和优点，称得上是上流人士。第一，他是一位法利赛人，当时犹太社会里的法利赛人是最讲求仁义道德的，他们对于自己的要求很严，要有高贵的品德。第二，他是犹太人的一位高官，他不是一个平民老百姓，他的官位很高，他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。第三，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是位教育家，他有学问有知识，他不是不学无术的人。第四，他是一位老年人，是位上了年岁的人，不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。他是位饱经世故有阅历有经验的人。第五，他有敬虔的宗教情操，他不是无神论，他是一位信上帝的人。他来见耶稣，就是要来和耶稣讨教有关上帝的事。一般社会上，有的人有道德，但不一定有地位；有的人有地位，但不一定有学问；有的人有学问，但不一定有阅历。有人呢，这四样都有，但不一定敬畏上帝。而尼哥底母，他样样齐全，是人群中啊一位不可多得的上流人，所以拿他代表人群中的第一种人呢，是最适合不过的。他所代表的，就是那些在社会上有道德、有地位、有学问、有名望的上流人。他的情形，描写出他们的光景，而他的缺乏呢，也说出了他们的需要。在我们的社会里，最令人佩服的就是这种上流人了。也许你正是这样的人，你在人群中啊有修养有道德，你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名望，你也有学问有知识，也许你年岁也很高，也许你也是位敬天有宗教情操的，你的为人，你的心境都和他一样，就是不能各方面都一样，至少有一方面你和他一样，所以他能代表你，他的需要就是你的需要。他来见主耶稣， 就是你来见主耶稣。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就是对你所说的话。他夜里来见主耶稣，也许因为他的身份地位不方便公开的来见耶稣，但是他有心寻求。他夜里来见耶稣，耶稣就在夜里和他会面。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和主耶稣见面的情形。尼哥底母见到耶稣，一开口就说：“拉比，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。”他这句话就说出了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和想法。他称耶稣为拉比，犹太人称人为拉比啊，就像我们中国人尊敬很有学问的人为先生。他看耶稣啊是一位先生，所以他说主耶稣是上帝差来的大师。他为什么对主耶稣有这样的看法呢？因为他认为人需要教育。人之所以这么坏呀，是因为没有好好的受教育。只要有好的老师，好好的教，人是会学好的。所以现今的当急之物啊，是要有一位大师出现。他看见主耶稣的言语带着权柄，行事又有超凡的能力，那必定啊是上帝所差来的一位大师。他这样的看法呢，也是今天很多人的看法。今天很多人都以为啊，人要好必须啊要受好的教育才行。人是可以教好的，如果一个人受的教育够多够高，这个人呢一定能变成为好人，成为一个人上人。人的观念总以为啊，人是能够教好的，只要提高教育水平就行了。但是主耶稣的看法呢？主耶稣立刻打断尼哥底母的话，因为人这个观念是错的，人只靠外面的教育是改造不了的。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当大师来教育人，耶稣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”尼哥底母认为啊，人要变好所需要的是教育，只要把教育办好，好好的教就行了。可是主耶稣说呢，人根本的需要啊不是教，而是需要重生。教育是针对人行为的问题，但重生呢则是对付一个人生命的问题。尼哥底母以为人的行为不好啊是因为人没有受教育，或受的教育不够不完善，或人没有受到好好的栽培。他的着重点呢在行为的改善，他没有看到人根本的问题呀，不是出在外面的行为，乃是出在里面的生命。比方说有一棵树啊，它结的果子不好，味道又涩又酸，你怎么改良呢？光在外面修剪施肥呀，就能结出好果子吗？我们都知道用修剪施肥的方法是办不到的，因为一棵果树结什么样的果子啊，不是外面修剪施肥的问题，而是那棵果树的品种问题。品种问题就是生命问题，非要先更换品种才行。当然一棵果树需要修剪需要施肥，但这是次要的问题。首要的问题啊是在于果树的品种。如果它的品种是结酸果子的，那你外面再修剪再施肥也不能啊改变它本身的品种。外面的培植也许能使它的果子大一点好看一点，但是果子的味道呢还是酸的，和从前的一样。外面的样子变了， 里面的味道呢，没有变。亲爱的朋友，教育、改造，最多只能改变你外面的行为，只能改变你外面的生活，但丝毫改不了你里面的生命。所以教导培植不是第一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乃是你里面的生命需要更换。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你们必须重生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所需要的在根本上啊，是必须重生。重生这两个字是很有意思的，重就是再一次，生就是生孩子的生，所以重生啊，就是再生一次。现在我们想想，如果那棵结酸果子的树要把它变成结甜果子，得用什么方法呢？凡是种果树的都知道，要用接枝法。接枝法就是把结酸果子的树啊，从半截砍下来，再从结甜果子的树枝上呢，砍下一根枝子，然后接到呢，结酸果子的树干上。这样一接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这棵结酸果子的树在开花结果呢，就能结出甜果子来了。所以一棵结酸果子的树啊，要它不结酸果子而结甜果子，不是只在它外面修剪施肥呀，这是改变不了的，而是必须呢，要在它里面给它换一个生命才可以。尼哥底母以为人不好，人出问题，是没有教好，所以他来请教主耶稣，人要怎么样才能教好。但是主耶稣让他看见，人所需要的不能只是外面的教导，人根本的问题呀，是在里面要重生，就是在人里面再生一次。亲爱的朋友，基督教所注重的不是修行的问题，不是从外面改良的问题，是从里面重生的问题。一般中国人对信仰宗教呢，大多是不反对的，认为宗教呢总是劝人为善，或是使人找一个心灵的寄托，而每一种宗教呢都是大同小异。但基督教却不这么说，圣经反而告诉我们呢，人是教不好的，人靠自己绝对变不好的。像你我这样的人呢，靠自己怎么能变好呢？虽然你有一颗愿意做好的心，但是你里面却没有一个能做好的生命。正如啊，酸果树结不出甜果子来。亲爱的朋友，我知道你想好，但你没有这个能力。你里面有那颗要好的心，但没有那个行出来的生命。真是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怎么办呢？唯一的办法是在你本身现有的生命之外再接受一个生命，就是你必须重生。很多人呢，以为信耶稣就是效法耶稣的精神，学习他的博爱，跟随他的舍己为人。但是人如果没有耶稣的生命，怎么能够活出耶稣的精神来呢？人如果要像耶稣，人就必须先要得到耶稣的生命，就是先重生。有基督耶稣生命的人才能够效法耶稣，才能够跟随耶稣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你就能够明白。有一个农人呢，他养了一大群的小鸡和小鸭，有一天他把他们赶到小河边，他不用分开呀，哪些是小鸡，哪些是小鸭。 小鸭和小鸡自然会分出来，因为一到河边呢，小鸭子见了水就很高兴啊，个个自动地跳到水里游得很痛快，而小鸡呢见了水却吓得远远地走开。为什么？因为小鸡的生命是怕水的，就是你逼它们下水呀，它们也不肯。而小鸭的生命呢是爱水的，你不需要赶它们下水，它们一见到水呀就跳下去了。小鸭子的爱水不是教出来的，它们会游泳也不是学来的，乃是它们有鸭子的生命。鸭子生命的本能啊，是见到水自然就喜欢，自然就能游。而小鸡生命的本能呢，就是不能下水，就是不会游泳。现在想想我们每个人从小，父母不是告诉你不可以说谎，到了上小学的时候老师也教你不可以说谎，但是到了必要的时候你就说谎了。你说谎没有人教啊，也不必学，事情发生了你就会说谎，这就是人生命的特性，这是人生命的本能啊。好多罪你都能犯，但是你从来没有特别去学过怎么犯罪。有谁进过犯罪学校才会犯罪的呢？不必说呀，不用读犯罪大学，就是犯罪小学也不必读，就自然会犯罪了。犯罪是人的本能，是人里面那个生命的特质。等你长大了要踏入社会的时候，父母好好的嘱咐你，要你洁身自爱，千万别染上那些社会上的恶习，不要抽烟喝酒，小心坏朋友，男女关系要清洁等等。结果呢，一开始你还守得住，慢慢就放松了，最后你做了好多见不得父母的事。这些呢都是叫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啊，到底是好还是坏。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好的，那为什么我们外面的行为会那么坏呢？为什么我们外面会结出酸果子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你以往的历史好不好呢？你私底下的行为如何呢？你回想一下。我想每一位诚实的人呢，都要低下头来说，真是不好。看看你以往的历史，想想你今天的生活，你就知道你里面的生命是坏的。或者有人要说，我是碰到一个坏同学，我是遇上了一位坏同事，他们把我带坏的。你千万不要怪别人呢，如果你里面的生命是好的，你里面的生命没有问题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在外面把你带坏。人出问题不是在于外面的行为，乃是在于里面的生命。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先改你外面的行为，乃是要换你里面的生命，就是在你现在所有的生命之外要再得到主耶稣的生命，就是你要重生才行，你需要再生一次。每一种生命只能明白他那一界的事。例如猴子是属于动物界的，猴子就不能明白人的事，因为猴子没有人的生命。比方一个小孩，你让他上幼稚园他能够读，你叫他再上小学呢他也能读，小学读完了你让他上中学再上大学，只要天资好又肯上进的话，就可以一路深造下去。但是一只猴子就不行了，一开始呢他可能似模似样哈，学点人的动作，但是他绝对上不了幼稚园，他没办法读，他也不能明白人的事。虽然猴子的样子有点像人，但是他不能够明白人间的事。 如果你要猴子明白人的事呢，你就必须先使猴子有人的生命才行。同样，我们只凭着我们人自己的生命呢，也不能够明白上帝天国的事。我们也不能教导一个没有上帝生命的人明白灵界天国的事。一个人呢，不管他的学问再大，知识再高，如果他没有上帝的生命，无论你怎么教导他，他都不会明白上帝之国是怎么回事。等有一天你有了上帝的生命，你就能够明白上帝国的事了。人若要明白上帝国的事，若要见到上帝的国，若要进入上帝的国，人就必须先有上帝的生命，那就是必须先重生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，不是仅要劝人为善，乃是要叫人得他的生命。他来到世上，不是要做人的老师，乃是要把他的生命给人。人有了耶稣的生命，耶稣的教导在人的身上就有用。所以人呢，先需要耶稣的生命。信耶稣啊，就是接受耶稣的生命；信耶稣啊，就得着重生。有人以为啊，没学问、没道德的人才需要信耶稣，才需要重生。其实每个人都需要重生，都需要信耶稣。因为世上每一个人呢，都只有从父母来的生命，而没有从耶稣来的生命。所以人没有办法活出上帝圣洁的形象，也没有办法活出上帝慈爱公义的样式，除非人得了从上帝而来的生命，也就是除非人重生。现在你可能像尼哥底母一样，对于重生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懂了，但到底怎么才能重生？尼哥底母他问耶稣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尼哥底母以为重生啊，就是再进母腹生出来，因为人老了，就变得老奸巨猾了。再进母腹生出来，就返老还童，变成一个新生的人了。但耶稣说，从人的肉身生的，还是肉身的。这就是说，你再从父母生一次啊，你还是原来这个样子，你不会有什么改变的。老奸巨猾的种子呢，还在你里面呢。再过六七十年呢，你仍然会变得老奸巨猾。重生不是再从母腹生出来，重生乃是要再从圣灵生出来。所以耶稣说，从圣灵生的才是灵，才是上帝的生命。所以重生啊，就是人在自己的生命之外再得着上帝的生命。重生就是上帝的灵进到人的里面，将上帝的生命放在人的里面。而这个生命呢，是属灵的，是人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的，但是却能感觉得到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从圣灵生的生命像风一样。我们对风啊是看不见的，但是能够感觉得到。上帝的本质是灵，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上帝是灵。灵和物质是大有分别的，物质一定有方位面积，而两物不能同时在一处。物质一定能够分析，静止的物不能够自己动。但是灵呢，灵是看不见的，没有质量可以摸，也没有重量可以称，更没有方位体积。灵可以互相进入，灵不能分析，灵能自动， 灵不受时空的限制。上帝是灵，上帝的生命也是灵，所以上帝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看不见。尼哥底母知道啊，重生原来是上帝的灵进到人里面。重生啊，是由圣灵生的。在他知道之后，他就问主耶稣说，怎么有这事呢？他的意思是，这太奇妙了。那人怎么才能重生呢？怎么才能得到上帝的生命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主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看见，人要得着重生就必须有两件事。第一，主耶稣必须被举起来，就是主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。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犯了罪，得罪了上帝，他们就被一种火蛇咬了，被咬的人呢，都会中毒而死。摩西替以色列人求告上帝，上帝听了摩西的祷告，就叫他做一条铜蛇挂在一个木架上，凡是被火蛇咬了的人，只要用信心去看这一条架子上的铜蛇，就会立刻得到痊愈。这表示铜蛇在旷野被举起来，如何代替了以色列人受上帝的审判，使那些走向死亡中的人活过来。照样主耶稣也必须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，被钉死，代替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来受上帝的审判。只要我们用信心仰望这位代我们死的主耶稣，我们便能得着上帝的生命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也就是得着重生。第二，我们必须相信这位被举起来，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罪孽受到审判的主耶稣。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有罪的，是得罪了上帝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被定罪的，是该死该灭亡的。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担当我们的罪，是替我们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，只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得蒙赦罪，而得到上帝永远的生命，也就是得着重生。你如果承认你这个人是坏的，是没法子变好，而在上帝面前呢，你肯降服下来，承认你自己的罪恶，你从心里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上帝的灵啊，就必定照着他的应许进到你里面，将上帝的灵深在你的灵里。只要你敞开你的心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上帝的灵马上就进到你里面，使你得着上帝的生命，就是得着永生。这就像电灯啊，本来不亮，只要你把电门一开呀，电马上就进到电灯里了，那电灯就亮了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只要你心门一打开，圣灵马上就进到你里面，使你有了上帝的生命。也许你要问，上帝的生命只要我心里一信他就进来，这未免让人感到很渺茫啊。也许有人说，这样我信不下去啊，我信不进来。亲爱的朋友，重生得到上帝的生命，信耶稣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们都知道收音机电视啊，如果100年前有人说呀，我在北京讲话表演，南京啊马上就能看见听见，恐怕人都要说你瞎说，你是迷信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都知道这是何等的实在。只要你买一部收音机或电视机，装好了天线，一插上电，天空的电波呢 马上就进到里面，你就听见声音，看到画面了。人什么时候从心里真实的发现呢？以前走错了路，跑错了人生的方向。人什么时候愿意悔改归向上帝？人只要从心里求告主耶稣，打开自己的心门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的心灵就好像那部收音机或是电视，圣灵就像电波一样，立刻进到你的心灵里，使你得着主耶稣的生命，就是上帝的生命。你没有重生以前呢，你只能看到世界上的事物，你不能够知道有上帝的国。可是你一信主耶稣呢，当上帝的生命一进到你里面，你会忽然惊艳到啊，原来还有另一个属灵的境界，就是上帝的国，竟然是那么美妙，平安喜乐。我们接收每样东西啊，都要用对了方法，要用对了器官才行，如果用错了就接触不到了。听声音呢，我们必得用耳朵，闻味道呢必得用鼻子，呼吸啊必得用肺和气管，看东西啊必须用眼睛。如果你眼睛瞎了，你就看不到东西了。但不是东西不存在啊，而是你的眼睛失去了功效。同样，我们要接触上帝，我们要得上帝的生命，也必须用对了器官，要用正确的方法才行。上帝是灵，我们若用头脑这个器官呢，用思想的方法去想上帝，那你是想不通的，你是想不明白的，你用头脑怎么也接触不到上帝。你用头脑用思想不会得到上帝的生命，可能你越想啊，就越觉得没有上帝，越想就越觉得要得上帝的生命是何等的渺茫。上帝既是灵，上帝的生命又是属灵的，所以如果你要接触他，你要得到他的生命，你就必须用你心灵这个器官，和用相信和求告的方法才行。上帝和他的生命虽然是我们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的，但却是我们心灵可以接触到可以感觉到。你如果照着你心灵的感觉，也就是那种说不上来的感动，向上帝认罪，求告主耶稣，用你的心灵来相信他，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就必定在你心里接触到上帝，而得到他的生命。上帝的生命一进到你里面，你就得了重生。你得了重生呢，你有了上帝的生命，最少啊会有四个结果。第一，从此在你里面有了生命的改变。人的生命是坏的，上帝的生命是好的。上帝的生命一进到你里面，就必定使你里面起了变化。我们这酸果子的树一接上上帝甜美的生命，就必定从里面有了改变，你的生命要结出甜果子来。第二，你能明白属灵的事了，这不是知识上的明白，是生命里对圣经对上帝能体认了，是在灵里面能明白上帝的事。第三，你已经进入上帝的国，只有重生的人才能懂得上帝国的事。得着重生的人，今天在灵里是在上帝的国里，将来你会整个人进到上帝的国里，那就是上天堂到天家。第四呢，你永不灭亡，因为你有了上帝的生命，上帝的生命是永远的，你有了上帝永远的生命，所以你永不灭亡。亲爱的朋友， 你一生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重生。重生是要得着上帝的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重生，还没有得到上帝的生命，请你从心里相信，从心里祷告，从心里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。亲爱的朋友，圣灵现在正感动你。如果你心中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感动，是感到很虚空，不知道人生究竟是为什么也好，或是感到身上担子很重，不知道帮助从何而来也好，还是刚才所讲的道，所唱的诗歌，使你觉得句句扎心，觉得自己罪孽深重，这些都是圣灵的感动。你现在可以跪下来，把你心里想向上帝说的话全部倾吐出来。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，他就在你身旁，他是你慈爱的天父，他爱你，他愿意进到你心里，向他开口吧，说：天父啊，主耶稣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你，求你进到我心灵里，求你十字架的宝血除去我的罪，我相信你为我死，为我从死里复活，叫我得着你的生命。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，我把我自己全交给你，我奉主耶稣的名求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从心里向上帝祷告了吗？你不一定要照着刚才的话完全一样，只要大体是这样， 最主要的是你真诚地请耶稣进到你心里就行了。现在你感觉如何？有的人接受耶稣时，圣灵像大风，有很强烈的感觉；有些人接受耶稣时呢，圣灵是微风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感觉个人不同，重要的是你需要耶稣。你有没有向他呼求？有没有打开你的心请他进来？如果有，那你就重生了，你就有上帝的生命在你里面，耶稣就已经进到你的生命里了，你有了永远的生命，将来你会到天家，今生呢，有耶稣与你同在，他永不离弃你，他要和你共度你在世余下的光阴，使你满足，加你力量，给你平安。
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求主使我一世界在必有生命水，有哥哥他上流血，此人喜罪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，我众罪都洗清净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这样称呼你，我要恭喜你，因为你已经信了耶稣，已经重生得救了，有了上帝的生命。但是我希望能够帮你很清楚的有得救的确据。所以你现在呢，在你的生命里有几样事实。第一，就是你的罪已经得到完全的赦免，你不会再受到罪的压逼，罪的重担呢已经从你身上脱落了，将来在上帝面前你不用再为你的罪受审判和刑罚，你得到了赦罪的平安。第二，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你得着了天父的爱，你成为天父家里的人了。第三，主耶稣因着你的信，他已经进到你里面了，你已经有了他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不但是永恒的，而且是大有能力的，这个生命要成为你的力量和帮助，使你有能力脱离犯罪的生活，和有能力面对人生的艰难。第四，你现在开始了一个丰盛有意义的人生，从此你会有好多惊奇的发现，你会发现自己不断地在变化，是越变越平静，越变越喜乐，越变越圣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已经信了主耶稣，我要再次恭喜你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刚才还在考虑，甚至在挣扎，你现在不要再等待了，你从心里呼叫主耶稣吧，因为圣经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你只要开口说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救我，谢谢你为我的罪受了十字架的酷刑，现在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求你进到我里面，求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，我是奉你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样就行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已经向主耶稣做了这样的祷告，我现在要问你，主耶稣现在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是的，主耶稣现在在你里面，他永远不会离开你，谁也不能把你从他手里夺走。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？对了，在你离开世界之后，你会回到天家，回到天父那里去。亲爱的朋友，人生是何其短暂，信主耶稣是你最关键的一步，这一步你走对了，你就进入上帝的国度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真是要如此的称呼你，因为现在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了，将来你我必要在天家见面。你如今信了主耶稣，首先你要读圣经，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，你要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。其次呢，是你要时时向天父祷告，祷告就是和上帝说话，你把你心里的话坦坦诚诚地告诉他，把你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他。再来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，把你信主耶稣的喜乐去和别人分享，同时也邀请他们相信主耶稣。最后就是你必须加入教会，求主引领你 参加一间信主耶稣、传讲圣经纯正真理的教会。在教会中，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，互相扶持，彼此造就。求上帝赐福给你，时时与你同在，直到他再来。
这个录音信息是谢英刚牧师主讲和录制的，他特别授权给主爱中华录音师风中心大量复制，免费送到全世界各地中国同胞，凡从中得益的人盼为他的爱心代祷。